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想在我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之前，我想我们来做，大家来做一个实验啊。这个实验呢，就是凡是我们中间方便的啊，可以站起来的弟兄姊妹们，我请你们站起来一下，好不好？不方便的，你们就坐着啊，没问题。好，这个实验呢，就是说，请你们站的时候不要扶着任何的东西，也不要靠着旁边的人啊。然后呢，你要一只脚收起来，然后呢，金鸡独立，看你能够站一金鸡独立，看你们能够站多久。没关系，这个不是说要看你，你们自己算你能站多久。OK， 算一说一。二三四五六 ，OK， 差不多哈。也许可能站五六秒钟或者十几秒钟。那现在呢？大家知道一下，你们大家可以站多久？那现在呢？我请大家把眼睛闭起来。OK， 你们要把眼睛闭起来哦，手也不要摸到别的东西哦。然后呢，你再把一只脚提起来，金鸡独立，眼睛闭着，
左脚右脚
都可以。OK， 我想大家都已经体验到了哈。OK， 大家请坐。你想，你不管你原来开着眼睛能够站多久哈，你是不是觉得当你闭着眼睛的时候，站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你就晓得哈，当我们把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没有光了，没有光你就站不稳，没有光你就走不了路，没有光你就没有依靠，没有光你自己在哪里你都不知道。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交通的题目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之光。光重不重要？那么耶稣基督当然我们都知道对我们非常重要，对不对？可是呢，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之光，是更重要一件事情，我们都要一起来认识。好，那么我们今天交通的这个经节呢，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在33到36节。所以短短的四节啊，不，我需要把这个前后文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如果你读这路加福音前后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这四节圣经呢，好像很奇怪，好像突然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为什么呢？它前面是说到主耶稣说到，当他在地上行走那个公开的执事的时候，他已经进入了他的第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他刚开始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他很受欢迎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很多人开始起来反对他的阶段，尤其是那些法利赛人啊、文士啊、那些律法教师啊，这些在当时的宗教的组织那些带领的人开始反对他了。所以呢，在这个前面我们看见，当他在行神迹把一个哑巴的鬼赶出去的时候，你知道别人怎么说呢？有人说啊，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是不是？所以呢，他行神迹，他做的这些事情，没有一个人就不该这么说，有许多人觉得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搞不清楚，这个人我们不能够接受。所以呢，耶稣也自己也说，他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比这个约拿更伟大，可是你们却不认识他。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伟大，而这个所罗门当初南方的女王千辛万苦的要来见他，因为听说他很伟大。而今天一个比所罗门更伟大的一个人站在你们中间，你们却不认识他。 所以他才把这四节圣经讲在这边。那讲什么呢？那我们可以一同来看啊。他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印子，是不是？是不是地印子？ OK， 地印子是什么？地窖啊，地窖子里。那地窖就是地下室的意思，对不对？啊 ，OK， 说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子里，或是斗底下。这个斗是什么呢？斗是当初拿来量麦啊、量米、量面粉用的这个斗子。OK， 所以你知道这个斗子怎么样？是不透光的，对不对？因为透了光你就漏了嘛，面粉就漏掉了。OK， 他说。总是放在灯台上，灯台一般来说呢都是比较高高的，比如说立起来这样子，然后把灯，对不对？这个灯呢就是当初的油灯嘛，就放在上面呢，那这个光呢就可以照得远，是不是 ？OK， 他说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十四节，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好，这里我稍许再稍许我们解释一下哈。他说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OK， 一般我们的观念，灯是发光的，对不对？眼睛会不会发光？但有的人眼神很好，所以我们就说哇，他的眼睛炯炯发光，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呢，我们的眼睛本身不会发光的，对不对？可是人又要看见光，必须去透过眼睛的，对不对？眼睛是接受那个光线，然后呢，这个光线经过眼睛到了我们视觉神经，然后把这个信息传到我们大脑里面，然后大脑经过一个 process 就能够让我们看见这一些东西，对不对？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就是光，就是从物质的观点来看呢，光是借着眼睛进到人里面的，是不是？那么这个属灵事情也是一样哈，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说。那你的眼睛若嘹亮，这个嘹亮这两个字呢，翻译的是非常好，可是呢他把这个意思，把原文的意思呢稍许的狭窄的一部分的翻译了。 OK， 但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原文的意思有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很 single， 就是很专注的意思。OK， 很专注的意思。或者是呢，英文呢有的翻成说，你的眼睛若是健康的话，对，若是健康的话，那或者是一个翻呢，就是说，如果你的眼睛是好的话 ，OK， 你的眼睛如果是好眼睛，那你的这个这个光呢就收得进来，那人你这个人就会里面就亮了，对不对？但如果你的眼睛是昏花，昏花的眼睛就是跟这个健康的眼睛相反，就不健康，甚至于呢，英文可以翻成说 bad， 甚至于翻成 evil， 所以你的眼睛如果是邪恶的话，那里面就是黑暗的。OK， 好，那所以呢，你们要省察第三十五节。恐怕你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那这个里头的光或黑暗，那我们中文看起来说好像你里面原来有光的，那慢慢这个光呢暗掉了，是不是？那其实呢，这原文的意思还不只是这样，说你里面的光其实是黑暗。弟兄姊妹，有没有我们没有想到，有一种光，它的本质其实是黑暗的。那这个我们也许想不清楚哈，等一下我们来看看，有没有一种光，它其实是黑暗的呢 ？OK， 好，然后第三十六节，若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照明，灯的明光照亮你。OK， 你全身黑暗，若无黑，全身光明，若无黑暗，表示说什么？有一种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呢？就是你全身是光的，可是呢，有一部分却是黑暗的。你可能是在光中，你可能是蒙了光照的，可是呢，有一部分却是仍然黑暗。怎么会这样子呢？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一同来探讨。好，那讲到光，我们刚才做的这些实验哈，大家都晓得光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光对我们的重要性呢，不只是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光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因为光是非常重要。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神就是光，神就是光。那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那当我们看见从一开始神做他的那个创造，或者有人说是复造的工作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要有光，对不对？而这个光是怎么来的呢？他是说要有光。那这个就让我们想到在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说太初有道，这道就是神，这道与神同在，对不对？那这个道当然是说就是神的话，而这个神的话在这里特别是指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道成肉身。而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一章四节里面说到什么？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什么？人的光。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我们可以开始，我们可以总括的这么说，当神在创造的时候，神用他的话把光带到原本是在黑暗中的地球或者世界里面，是不是？那因着世界有了光，所以神可以在往后的几天把各式各样的生命带进来，先是植物的生命，然后一些动物的生命，最后呢造了人的生命，而这些都在光里，而且因为有了光才能有生命，这个自然界是这样子的，对不对？那可是当人堕落以后怎么样？因着人的堕落与神隔绝了，而堕落的人就落入了一个属灵的黑暗里面。这个属灵的黑暗，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里面的黑暗，外面那个属物质的光仍然在，可是人里面那个属灵的光因着罪与神隔绝的缘故却已经失去了。而当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不只是因为他是神，圣经说神就是光，可是今天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是一种，他来到地上是借着人的一个身体来到地上的，所以呢，他的身体就成为一个在光体。他不但是借着他的肉身来到地上，把神的光带进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并且他也要让这个光来照明在黑暗中的人，所以让人能够被恢复到进入光中，而进入光中怎么样就能够恢复与神的交通，是不是？约翰一书说到嘛，第一章说到神就是光，而且呢，神也在光中。我们若与神是有交通的，就在光中与神同行。 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是神要做的事情。那今天我们重新来专注这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这一个神而人者怎么样成为世人生命之光。以前我也跟大家交通过，所以我们就要都知道约这个路加福音特别说到耶稣基督，他不但是神，并且他是一个人，他是真真实实与我们一模一样带着肉身的人，只是他没有罪，是不是？他在世上一切的话语，他的经历，都是要让我们知道说，他明白，他也知道，他也体恤我们所经历的。那今天，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第三十一节里面说到，对不对？他说，没有人典当放在地窖子里，或是在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使进来的人得见亮光。那这个我们可以怎么样领会呢？领会说，主耶稣告诉世人是什么？主耶稣说，神把那个生命之光借着耶稣基督带到世上来了，而他把这个生命之光点明在世上的时候，他不要把它藏在什么阴暗之处，他乃是要众人都要看见的，他把这个藏起来。那第二个呢，他也不放在那个斗底下，这个斗是什么？这个斗我觉得他乃是受到当初那些僵硬的那些条文律法式的宗教，那些宗教虽然有外面的那个宗教的形式，可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神耶稣基督自己，所以那个光在那一个所谓的成为系统化的一个僵硬的那个律法式的宗教里面，那神的光也不放在那个里面。那神的光今天要放在哪里呢？怎么样子让世人可以看见神生命之光呢？他乃是要放在神那个又真又活的教会里面。我为什么说是教会呢？因为他说灯要放在灯台上。我们从启示录第一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对不对？启示录里面第一章我们看见什么？有七个灯台，七个金灯台，而且在第一章最后一句就说到，这个七个灯台就是说到七个教会，而这个教会这个七个灯台的作用是什么？作用呢是照明人子啊，因为他说这七个灯台，这乃是这那个，说到那个人子乃是怎么样行走在七个灯台中间的人子。所以今天从这一节圣经，我可以这么领会：今天神那个真理之光，在哪里世人可以看见？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世人才可以看见这个光。他说进来的人，如果有人今天进到这一个教会，我不说这个教会是乃是唯一的教会，乃是一个神教会的一个代表。今天神人进到这个教会，无论是还没信主的，或者是已经信主的，他们来到这里看见的是什么？什么样的光是让他们能够看见的？什么样的光能够吸引他们的？ 什么样的光能够叫他们说，在这里我找到了我的家，在这里我得着生命呢？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十六节说道，他说这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而这个教会乃是什么？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啊！真理若不是今天在教会中，就世上你找得到吗？所以这个真理是什么？真理它上面讲得很清楚，就大在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今天人在我们中间看见了这个吗？这是今天教会在这个时代一个神圣的使命。可是要一个教会要能够承担彰显这个神圣的使命，必须要什么？必须要每一个成员个人自己都要能够领受这个光。所以第三十四节他就说到，你的眼睛就是身上的光。这个你是说到个人的，上面说到教会有这个神圣的使命，是真理的柱石与根基。可是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成为那个承载光的器皿的组成的一部分。那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承载这个光，彰显这光呢？就说到我们的眼睛，眼睛能够聚外面的光，让我们进，让那个光进到我们里面。同样的，今天我们属灵的光是什么？属灵的眼睛是什么？乃是说到我们那个属灵的那个悟性，一个属灵的悟性，让我们能够领受那个神话语的真理的那个真谛。好让这些在外面的光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不是瞎眼的，我们是睁着眼睛可以看得见的。而且外面的光现在成了什么？成了我们里面的光了。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件事情。 OK，那么光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外面的这个物质的光，我们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当光来到的时候，黑暗就被驱除了，是最显然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光能够显明，光能够照明。可是这个显明跟照明有两方面的功用，一方面的功用是说他把那个神的真理启示给我们了，我们原来不明白的，今天借着圣灵的启示我们能够明白了。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光也有一个什么样，叫我们那个真相被显明的一个功用。所以圣经约翰福音也说到，为什么世人不接受耶稣基督，不接受这个光呢？因为世人要躲在那个罪的黑暗里啊，他不愿意自己的罪被暴露出来嘛，是不是？所以光的照明有这两方面的功用。而第三方面的功用呢，光是我们一个引导。当我们走路在黑暗中走路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就是晚上，我姊妹常常要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出去 散步的啊，这个散步其实是一种运动，对不对？那么他天黑的时候他要带个手电筒，对不对？他要看到这个路。那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这个光的引导的话，我们没有方向啊，我们不知道往哪里去。而另一方面，这个光也给我们一种什么分辨的能力，是不是？我们在暗中摸索，隐隐约约看一个东西，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或者暗中看到一个人影走过来，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样一个人。可是我们把锁定了一照，就说哦，这原来是个朋友，哦，这原来是个邻居，或者说这个人好像是心存恶念而来的，对不对？要分辨嘛，要分辨，要有光，这引导是要我们有一个方向，并且要我们能够分辨。那最后一个功用，第四个不是最后了哈，这我今天就是讲到这第四种功用，这最后就是什么呀？生这个光能够促进生长。那这个生长我们在植物里面看得最清楚，对不对？所以家里面如果养盆景的人你就知道，好，你会养盆景的人你就知道第一件事情怎么样，除了浇水以外，你要把这个盆景一定要放在那个光对的地方，对不对？那几乎我们常常看到有到弟兄姊妹家里面看到他那些兰花啊，长得很漂亮。那兰花到了我们家呢，一般来说呢，人家送的兰花，这个等到这个都开得很漂亮的，等到这个兰花开谢了以后呢，差不多这个盆景就可以丢掉了。可是呢，到会种兰花人家，你看，我上次我们到一位弟兄姊妹家里面，他就靠着窗边呢，好几盆兰花，我们就问他这个兰花哪里来的，他说哦，我这个兰花也是人家送的，可是都已经好几年了。好几年了，我们家兰花一盆只能够几个月，对不对？我们就觉得很棒，兰花能够开几个月，有什么花可以开几个月？可是到他们家的时候呢，它不是几个月，几年了，每年开花。为什么？它那个放在那个窗台的地方，那个光线呢，它不但是有光，而且它知道说离这个窗台有多远，而且是哪一个方向。光是能够促进生长，同样的那个神话语的真理的亮光也叫我们生命成长，对不对？叫我们生命成长，然后叫我们茁壮，叫我们充满了那个生命的那个精力跟力量，是不是？那么同样的呢，今天在这个个人的经历里面，对不对？一样的光在我们，神的光在我们有什么功用？那这次有个年轻弟兄，他很好，我非常感谢他给我们的建议。他说你给我们交通时间多讲一点实际。那这个呢我需要这样的提醒，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会多思想这个原则方面的事情，是吧？而且呢我的这个怎么说呢，我的记忆力也是不是很好。这个记忆力不是很好原因呢，就是说过去的事情呢我很少记得。那常常需要我姊妹提醒我，对吧？所以呢，我不常常用以前生活的经历来做这些比喻。不过这是因为有弟兄提醒我，就是我说 OK。那么这个光在人身上，这个属灵的光在人身上有什么？怎么样子？好，怎么 work 的呢？那比如说一个例子，比如说保罗，对不对？保罗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那他当初他的这个，他觉得神给他的使命是什么？就是迫害基督徒，是不是？他觉得这是为神在这边尽力啊。所以当他带着一批人骑在马上往这个这 Damascus 叫什么大马色的路上去的时候，他是满载着一腔的热忱，觉得神给他的使命。然后一个大光临到他，说马上掉在地上，对不对？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啊？”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呢，他眼睛也瞎了，被带到大马士革，的城里，对不对？三天，直到 亚拿尼亚奉神的差遣来跟他说，对不对？说主告诉我说有这么一个人，就是你，然后要我来为你祷告，要我来告诉你，你在地那个在路上遇见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因着他的祷告，他也被圣灵充满，他眼上的灵也掉下来，然后他受洗，至终他成为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使徒，是不是？旧约新约圣经有一半以上是他写的。那这一个光，你看这个奇妙的在他身上的经历，他那个有外面的光也有里面的光，这个人的转变怎么就见了光。那说到我自己一些经历哈，很惭愧经历不多了哈。那有一些经历呢，我现在自己蛮这对我自己很有影响，所以我可以交通一点。我就是当我在1970年代的时候，我是住在 San Diego， 对不对？那时候呢，我也常常在周末的时候呢，去在 Riverside 一个在 Eugene Oregon 的一个同学家里面。那他比我早毕业大概一年多吧。那他们住在 Riverside， 那个 Riverside 那个地方呢，也很有意思啊。我们常常呢在周末呢就开车上去，在他们家呢就礼拜五下班以后就去了，然后礼拜天晚上再回来。那他们那边有最起先吸引我们呢，就是他们因为 Riverside 你们知道是个农业研究蛮发达的，对不对？所以他们有一片那个芭乐树林。你知道在70年代的美国，你要去吃芭乐去哪里找啊？是不是不像今天的，你在市场上到处都可以，中国店你都可以买得到。可是那个时候你找不到芭乐的，对不对？而发现说那边有一片芭乐树林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很喜欢去那边。二方面呢，那边也有好几家中国人，所以呢就常常有时候在晚上呢，我们就常常坐在一起呢，就是打小麻将。 OK， 那所谓小麻将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的输赢大概就几毛钱的。那当然我这个人呢，说老实话呢，是不会打麻将的，对不对？那就跟大家好玩的，从来没有赢过，这个有时候胡了没胡都搞不清楚。 But anyway， 我就记得有一次 OK， 也是有一个晚上我坐在麻将桌上玩的时候呢，哎，我就突然发现呢，有一个我站在坐在麻将桌上的我的旁边 OK， 然后呢我跟这个坐在麻将桌上的我说，你在做一件太无聊的事了，你为什么在做这么一件这么无聊的事呢？你知道吗？从那个以后，这是40几年的前的事了，我没有再没打过一次麻将，因为觉得太无聊了。这还不是罪恶感的问题哦，就是说这件事情太无聊了。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对不对？那慢慢后来呢，我们后来说老实话也很少再去 Riverside， 因为后来圣地亚哥那边就开始有那个有那个国语礼拜堂开始主日聚会啊，慢慢就觉得说，哎，礼拜天不能去那边，我还要留在这个聚会。 But anyway， 那就是说这一点我的经验就是说什么呢， I saw the light， 这个 light 不是很大的一个道理，这个光真的就是所谓的生命之光。这个改变不是人指着我，比如说，哎，你这个基督徒怎么做这件事情啊？对不对？你怎么跟这些人一样呢？没有人这样讲。而且说老实话，我们去洛杉矶，从那个 Riverside 朋友家玩，根本也在我一般在那个 San Diego 的教会上，也没有人知道我在那边做什么，对不对？可是这就是一个改变。 而这个改变呢是什么？一个属灵里面的一个看见。当然这个真实的意义，说老实话，我当初才信主这么两三年而已，所以并不是非常明白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但是后来慢慢慢慢经历多了，所谓的话语也明白多一点，就知道说呀，有一个在基督里面一个新造的人，有一个是在老一个老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今天是我这个新造的人活着呢，还是这个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活着？这个我觉得就是属灵的光照在我们身上会有这个功用。所以这边你看哈，他说啊，你的光，你的眼睛就是你身体的灯，对不对？他说眼睛若嘹亮，就是你的眼睛，你的受光体，或者说你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眼睛若是健康的话，那一个什么叫做一个健康的眼睛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说健康的眼睛必须是能看见的，不是瞎眼的，是不是？那这个怎么样子？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哈？在主耶稣在地上，做的传道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神迹奇事，对不对？你知道，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最 impressed 是一个最觉得哇，怎么会有人能够做这件事情呢？你知道是什么事情吗？医治人的瞎眼，医治人的瞎眼，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人见过做能够做这件事情的。而神叫人生来就瞎的眼睛能够看见，这是神能够做的事。所以今天我们原来怎么样？世人把那个撒旦是世界的王嘛？世人都被他弄瞎了眼睛嘛，我们原本都是瞎眼的人嘛，对不对？可是感谢神，神医治了我们瞎眼的，开了我们的瞎眼，让我们能够看见。所以这个主耶稣讲跟那些法利赛人当初他们控告他主日的时候，为什么可以治人的眼睛，对不对？他说你们若是瞎眼的，你们的罪就不在你们身上，因为你们没看见。可是若是你们觉得你们是看得见的，你们的罪就被你们就被定罪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自以为他们所看见的是真的光，可是不是真的光啊！他们的眼睛是不健康的，对不对？它是不健全的。还有一个健康健全的眼睛是怎么样？是一种看得清楚的，不是看得模糊的，对不对？今天在我们中间戴眼镜的人，如果你把眼镜拿下来，你就晓得什么叫清楚，什么叫模糊了，是不是？一个健康的眼睛是看得清楚的。那今天我们对神话语是不是真的明白呢？这个只有圣灵可以告诉，可以启示我们，是不是？只有圣灵知道神的事，也只有圣灵能够启示神的事在我们里面。那第三个说到这个好的眼睛，健康的眼睛是什么眼睛呢？就是那个专一的眼睛。圣经里面常讲的鸽子眼，那为什么讲到那个叫鸽子眼呢？因为鸽子眼 suppose 就是看得非常专一的，不会左顾右盼的，不会东张西望的。什么叫东张西望啊？也许在我们中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们，你走到 Venice 的这个夏天，走到 Venice Beach 去的时候， 你的眼睛是不是在东张西望啊？怎么样能够 focus？ 就是说，当我们领受到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眼是不是专注在这个神的话上？啊，因为仇敌今天会给我们很多别的事物、别的道理、别的说法、别的哲学、别的世界观，叫我们觉得好像无所适从。是不是一个好的眼睛必须要能够看得见，一个好的眼睛必须要看得清楚，一个好的眼睛必须要是专一的，能够看得见的眼睛是经过神的医治的，能清楚的眼睛是经过圣灵的启示的，能够看着专一的眼睛，乃是被神的爱所吸引的。那个鸽子眼为什么？鸽子眼来形容那个女子怎么样子爱她的良人。好，这说到我们必须要有好的眼睛来接受神的光照。对不对？然后下面呢，我们再看下一节啊，说到，所以你们要省察，这地方是张叔说要我们省察，就是说我们要注意了 ，OK？ 哎呀，培养腾讯要注意了，恐怕你们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那原文我跟他说的意思就是说，在你们身体里面有光的时候，而有一部分却仍然是黑暗的。OK， 有一部分是不是这么讲的？哦，不是，这是下一节啊。对不起，是吧？你们里面的光，或不对，所以你们要审查，恐怕你们里头的光或者黑暗了。所以应该是说，你们里头的光其实是黑暗的。什么叫做黑暗的光？我跟大家说 ，OK， 这个黑暗的光呢，就是从撒旦来的谎言，就是从世界来的智慧。撒旦从起初就是说谎的，他是说谎者之父，而他能够装作什么？光明的天使啊，那个光明是什么光明啊？撒旦的光明是什么光明啊？是欺哄人的光明啊！今天我们在地上，是不是常常有看见那个欺哄人的光啊？从大的方面来说的话，对不对？比如说今天说到进化论，说到你我是从猴子进化来的，猴子是从这个原始的这个化学成分在这个一个池子里面的无生物变成单细胞，然后单细胞变成慢慢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变成一个猴子。然后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个猴子变成你我，这是进化论的说法，对不对？那今天你若不赞成进化论，人家就笑你了。如果你今天说神当初是造亚当造夏娃的，亚当夏娃是神造的，一造就是人，主耶稣自己这样说的嘛，当初神造人嘛，是不是？那你今天怎么办呢？你要接受，对不对？你说那么多的科学家，那么多的实验室，那么多的观察，那么多的论文，那么多的这个 图画的照片都说是进化论了。今天我们就碰到说，我们说人不是进化来的，世界是神六天里面造的。那今天到底你要相信这个呢，还是相信那个？哪一个是真光啊？只有神的话是真光，凡与神的话相违背的都是假的光，都是混淆我们的光，都是叫我们要让我们信心摇动的光。如果我们看主的话看得不够清楚，不够领会，如果我们的眼睛不是专注在主的身上，我们很快就被那些假的光吸引开了，偏走正路了。所以呢，这边说这种假的光，我们要审查，到底我们今天信的是什么？神的话说，我们不可贪婪，是不是？可是世人不是这样说的，贪心是很好的，你不知道吗？贪心给人怎么样奋斗进取的这个动机啊，你不贪心你怎么会长进呢？所以贪心是非常重要的。那神的话却说嘛，你不可贪心，神的话却说怎么样，若进浅加上知足，就是什么大利啊。所以你要图什么利？我问你，你要图大房子的利呢？你要图这个银行存款多的利呢？还是今天主说，我有大的利要给你呢？对不对？所以现在今什么叫？所以下面一节就说了，对不对？恐怕你里头光或者黑暗，就是说，倘若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我刚才说了，我们今天都是基督徒，对不对？都蒙了光照的。我们怎么样会从一个不信的人变成一个信主、跟随主的人呢？因为我们都蒙了光照的。我们坐在中间，若是你是信耶稣基督是你救主，那你就是蒙了光照的人。可是这有一个可能性，有个可能就是说，你已经蒙了光照，可是你里面却有一点，有什么部分仍然在黑暗里。可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再想想。当比如说我刚才讲到这个贪心的例子吧，对不对？比如说你今天是自己在有个事业做生意的，对不对？不管你是开个餐馆呐，做个保险公司啊，或者无论你做什么，对不对？有个自己的事业，那你怎么样去经营你这个事业？你怎么样子分配你的时间？多少时间是花在你的事业上？多少时间是花在服侍主、追求主的事上？那如果你今天说，在今天这个世界，这个如果照着神的话，这个时候不要贪心啊，进浅加上知足就是大利啊，那我在这个市场永远出不了头，对不对？这个市场竞争太厉害了，我如果不我的工作时间如果不比别人长的话，我怎么能够竞争得过了呢？所以呢，我就把我这一部分怎么样用一个，就是上面讲的一个斗，把我这一部分盖起来，就是说别的地方主啊你尽量照明显明啊，不这个地方呢就是你暂时不要管 OK， 这个地方你还是让我好好的奋斗， maybe 等我退休以后，或者等我在银行存款有几百万以后，那么我可以把这个地方打开来，让这个光进来，是不是？ 我不晓得这个我是在光是讲我自己呢，还是你们中间也有一些人有同感。所以你看，一个在光中的人，很可能我们里面仍然有一些的黑暗的。那这些黑暗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愿意把自己里面这个心里面那个刚硬降服在神的面前，让它暴露在主的光中，好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的光中我们得以见光。这个光中见光还不只是讲到读圣经的时候要光中见光啊，是不是？因为当我们真的把这个打开的时候，你就晓得，像你说，再讲我自己的经历，对不对？在我信主的前几年，我就是信主以后的前几年，我就在有一次礼拜五的读查经的时候，读经聚会的时候，那么那天就在讲到这个诗篇九十一篇。对不对？说到怎么样？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是不是？像那一天呢，我对整个那一天晚上讲的，我不是记得，没有很深的记忆。可是那晚上，我里面突然明白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个属灵的世界，远远比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更真实。属灵的世界远远比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更真实。有几位弟兄姊妹是同意我这么说法的，举手我看看。Amen， 感谢主啊。那这个对我呢，不是什么，那个时候不是哪一个人特别说了这句话，但我里面就有这么一个领会。那这一个领会就决定我以后几十年的这个生活的目标跟这个方式跟我的选择。哎。那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对，但那个时候在 San Diego， 对不对？那我们教会里面呢，每个礼拜二有祷告会，每个礼拜五有读经，然后礼拜天当然有主日敬拜，对不对？那时候我自己就告诉自己，因为认识了这一点，对不对？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一个缺点啊，这个尤其是跟我姊妹比较的时候，我这个缺点特别显明。什么缺点呢？我这个人没有恒心。什么意思没有恒心呢？就是说我做事情常常做了一阵子以后呢，就半途而废了。啊，是吧？比如说我读书的时候啊，从小学大中高中大学，那我几乎从来没有读完一本教科书过。都是前面几页读的还蛮好的，对不对？到了中间，到后来就读不下去，都是勉强升级的，对不对？那说到运动，当然从小我也觉得啊，运动很重要，对不对？看人家身体很棒，所以我也会有时候运动。那运动呢，大概总超不过两三个礼拜呢，就做不下去了。所以呢，当我信主，然后认识了这个属灵的这个世界的真实性跟重要性以后呢，我就告诉我自己一句话，我说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缺点，那怎么办呢？我说好，为了防止我自己，对不对，半途而废或者慢慢慢慢的就冷淡的话，我说我每一个礼拜这三个聚会我一定要参加，不管我多忙或者我不管我多不想去，我都要参加。 OK， 那这个不是别人规定我的，并不是说有人给这个律法，你不做这三件事情一个礼拜那你就不是好基督徒，不是这样哦。是我自己知道我这样做的话可以让自己比较不会堕落， 比较不会离神越来越远，因为这个属灵的事情是比其他属事的事情都重要的。所以我可以说这个这一件不就是说这一些当要有与弟兄姊妹一起聚集追求主的这件聚集，我一定尽量的不落，对不对？那当初我自己也是后来自己开业啊，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有一些那个雇主啊，就是哎邀请我啊，尤其是礼拜五啊，他们家有 party 啦、生日啊什么什么的，那么有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他们对不起，我不能去。我谢谢你邀请我，看得起我。可是那天呢，我有读经聚会。那么对一个，如果我今天说嘿，我太笨了嘛。因为去这种社交的场合，你不但是跟你的顾客的感情拉近了，而且你可以遇到很多的别人了，对不对？你这个人脉更通啊，你应该是这样才对啊。那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看见？就是说，当我看见属灵的世界比属地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世界更真实的时候，这个不是人家的教导，而是我自己感谢神让我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以后的生活就不一样啊。那这个是我自己一点的见证，对不对？那所以我今天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听了这样的信息，我们该怎么办呢？光对我们是不是重要？是重要，对不对？那么今天我们要不要把眼睛打开来领受这个光呢？今天的光在哪里？今天的光第一个就是在今天神的话了。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就是道就是话嘛，神的话成为肉身在我们中间。而今天这个神启示写在圣经里的话就是真理的光，而这个话主耶稣自己说了，我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灵。我们如果没有主的话，我们哪来的光啊？你要靠别人告诉你吗？你怎么知道你可以相信这个人的话呢？你要靠主日讲台讲的一些话吗？那就是主日讲台，你要回去自己查看，像那个Peridian 就叫什么 ？Peridians 就是啊，比利亚人，像比利亚人呢、啊，要回去查考圣经，对不对？看看杨弟兄，看看柯弟兄讲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这叫你们要自己做的功课。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做的功课。也许你听了觉得好像不太对呀，我看看说，哦，圣经是这样讲的，那我要改变，是不是？那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不对？那第二个呢？这所以我今天我们就是说，主耶稣来就把这个生命之光带进来。他说我在地上就是世界之光，说若有人跟从我，怎么样，就不在黑暗里行走，而且要得着怎么样生命之光。我们今天要得着是生命之光吗？这个得着生命之光不只是我们得救的时候蒙启示得光照，今天我们要生命要成长，要能够走在这一条路上走得好，所谓生命之道上怎么样，我们天天都要领受才行，我们必须要行在光中。所以主耶稣也说嘛，对不对？神就是光，我们若与神交通就行在光中，如同他在光中一样。而这光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这个人跟他所说的话。 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我愿意这样子鼓励我们。第一个，我们要警醒防备那个撒旦黑暗的那个气候，要懂得分辨，要懂得分辨。第二个，要对自己暗中那个刚硬的心要有警觉，要有警觉。我在很多一些弟兄姊妹们交通或者是交往的时候，看到有一些人，他那个一直在事情挣扎，对不对？前一阵子一位从这个 Sweden 来的一位Switzerland 来的一位姊妹，是吧？他经历很多的那个生命的挣扎，那我就问他了，我就说你到底怎么回事情？他经过他一直交通，我就发现，你看，他第一个婚姻破裂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人是一个吸毒的。第二个，他跟第二个人又好的时候又破裂，为什么？哦，他说那个人是一个酗酒的。然后第三个，现在在挪威又有一个，瑞典又有一个人，也不行，为什么？说这个人骗他的钱，就是说，就是在这个人心里面有一件东西，始终没有来到神的光中，让他看见。所以他一直犯同样的错误，一直犯同样的错误，一直犯同样的错误。结果什么？结果不是我要定罪他，而是说你这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不需要经历的嘛？你经过第一次以后，你就知道了嘛？你就应该晓得说，哦，我这个分辨能力太差了。为什么第一次跟一个 drug 吸毒的，第二次跟一个醉酒的，第三次要跟一个骗钱的 ？What's wrong with you？ 你里面有什么东西一直不让神光照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很对我们自己，对不对？这是圣经不是说了吗？万物之中，人心是最诡诈。我们要非常的警惕。那第三个呢，就是今天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怎么样保持在光中与主同行。There's no other way。如果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是不是？你要讨足神的喜悦吗？只有在光中与主同行，相信，相信主的话是那个唯一不改变的真理，相信主的话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之光。Amen。 主，我们赞美感谢你。主啊，你自己来到地上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这些原本死在那个罪恶过犯之中，那眼睛被那个世界之王弄瞎的一般人，让我感谢你，你恩典临到了我们，叫我们瞎眼得开，叫我们能够在你的光中见光，让我们明白看见自己怎么样子需要你，并让我们也看见你真的是我们生命之光。有了你，我们就不再行走在黑暗之中，有了你，我们就天天蒙光照，让我们的生命茁壮，让我们真的经历你所要给我们的更丰盛的生命。赞美感谢你，主，愿你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在今天心中得着激励，也得着警惕。愿那个启示我们的圣灵更多施恩在我们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我们都一同领受了主的话语，里面有感觉吧？第一个感觉， 在我们心里头回去要翻箱倒柜，看看哪个角落里还有那个被斗扣着的那个黑暗的地方，让神的光进来，把那个斗除去，啊，光照我们，让光全然的照在我们的里面，啊，这是我要自己要做的。我盼望我们里面有斗的、有黑暗的地方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在主话语的光中来努力啊！好，我们感谢主啊，借着这样的话语啊，向我们的心说话，也特别感谢主啊，这个话语正好和我们下礼拜的传福音的聚会有关联，一会儿我们再讲啊。先来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在登记的里面有潘明俊弟兄的一家人，啊，请你们起立，在哪里？潘明俊，哦，在这位，还有母亲是葛卫倩，是不是？哎，请起立，还有您的儿子叫潘基恩。在哪里？哦，到下面了。从什么地方来？啊，
厦门。
厦门。啊，厦门，我们这厦门的弟兄很多啊。柯弟兄的一姓柯的啊，很多都是厦门来的。还有吕弟兄啊，吕光顺弟兄，他们都是厦门来的。那欢迎你啊，是不是常住？短住，好，欢迎您再来聚会啊！好，感谢主，欢迎欢迎啊！啊，请坐，潘弟兄。那这个还有一位是叫罗可兰姊妹，在那边啊，是常住在这里是吧？是蒙秋罢了啊，那啊，哦，以前住罗兰汉，现在搬过来了，这是你的家，欢迎你来聚会，哈哈，感谢主啊，罗可兰姊妹啊。还有一位，哦，这应该是一家人嘛，这个潘明俊是一家人吧，这都是厦门的啊，那是一家人。那还有没有介绍到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边中间这边没有。好，我们抓紧时间，我们报告几项神家的消息啊。要来的礼拜五在会所有读经聚会啊，内容是《生命记》的第24章，啊，请弟兄姊妹分别时间一同来蒙恩。第二件事情就是下主日，也就是9月22号，就这么写成20号啊，22号，对，啊，我们有全教会的传福音的聚会，刚才。啊，这个杨弟兄在信息里面就讲到了，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灯台，灯台的作用是什么？把灯放上，把光放下来，照亮盟誓啊，我们这个教会神把它摆在盟誓的这个地方，有它特别的意义啊，特别的托付。传福音就是我们其中的一条，今天这个信息刚好就和我们这个啊联合在一起了啊。下主日有传福音的聚会，讲员是孙大成弟兄啊，盼望所有的弟兄姊妹为这一次的传福音聚会祷告啊，愿我们这个灯台的光啊，愿神的光，主耶稣这个生命之光，借着我们这个教会，借着这个灯台，照亮整个盟誓，啊，也更多的人在这儿到这儿来蒙恩典，啊，所以请弟兄姊妹啊接受负担，邀请还没有信主的亲友们、朋友、亲人们参加这次的聚会，啊， 这个这次聚会的主题是蒙恩得福有盼望啊，讲员是孙大成弟兄，相信弟兄姊妹们都已经啊都知道也认识孙大成弟兄啊，所以盼望大家为这次的聚会祷告，同时接受负担，邀请福音朋友参加啊。今天主日的整节是第一区，下主日的整节是第二区，其他的祷告事项都在我们的单张上，请大家啊回去能够接受负担，为这些事项来祷告啊。为着中午的爱宴，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有谢饭的祷告。慈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说话的神，谢谢你借着你的仆人今天在这里向我们说话。主啊，你就是生命之光，我们因着你这个生命之光进到我们的里面，除去了我们的黑暗，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都是因着你的爱，所以我们满心的感谢也满心的赞美。但是主啊，今天你的话语再一次的照亮了我们，也光照了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也知道，也点醒了我们，我们里面还有黑暗之处，还有被斗扣在那里的地方，还没有蒙光照的角落。主啊，我们求你，求你借着这些话语继续的光照我们，除去我们里面那些没有蒙光照的角落，除去那些黑暗的斗。主啊，我们仰望你，仰望你的恩典，求你继续啊，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给我们力量，不但让我们能够有可听的耳朵，更有行道的能力，让你的光照亮我们所有的角落。主啊，我们仰望你，也求你祝福你的教会，让这个灯台，让主生命之光借着这个灯台在这里发光，照亮整个的地方，祝福周围的城市。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中午的饭食我们献上感恩，求你祝福。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